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每逢周六，我们都会认真地为第二天的主日聚会来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带着敬畏之心参加主日聚会。重新认识教会，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课程的第十讲，谁来带领教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牧师是做什么的，对吗？就连非基督徒都知道牧师带领教会，但其实大多数人对牧师的印象很模糊。有的人认为牧师是帅气而且富有魅力的表演者，能用喜剧演员般的技巧迷倒会众。有的人认为牧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的讲道絮絮叨叨，有点难懂。另一些人认为牧师是一个皱着眉头的严肃讲员，在讲台上挥舞着圣经，一周又一周宣讲着他对每件事情的特定观点。还有一些人忘不了他们从牧师那里所受的伤害。我们这个课程是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因此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讲教会，讲教会的成员，也包括你。但是在任何教会中，领袖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称他们为牧师和长老。作为教会成员，你能否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取决于牧师或者长老能否做好他们的工作。就如我们在之前所说的，耶稣交托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属乎福音的人和事，并通过培训门徒来扩张福音的疆界，直到地极。那么牧师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装备你去做你的工作。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将很多恩赐给了他的教会，包括牧师。接着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赐给教会这个恩赐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的工作是装备圣徒做他们的工作，因此每周的教会聚会就好像是类似于工作培训的时间，他让牧师装备教会的成员明白福音，靠着福音生活，保护教会的福音见证，并且将福音延伸到彼此的生活中，也传播到教会以外的人中。如果耶稣给成员的工作是在福音中确认并建造彼此，那么他给牧师的工作就是训练成员去这样做。如果牧师不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成员也难以胜任。当你将牧师的工作和成员的工作结合起来，会得到什么呢？就是耶稣的门训内容。我们可以在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中看到这一点，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长老和成员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长老必须要善于教导，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长老必须走上讲台，站在会众面前，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征服众人。不是的，他是说，如果你不明白圣经，或者不知道如何面对某个艰难的生活状况，你知道可以到他家去寻求帮助，而且 可以得到一个合乎圣经的答案。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相信他不会胡乱说圣经里的内容，他会给你对圣经的可靠解释，他的教导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保罗命令提摩太务要传道，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为提摩太和提多描绘的是一项缓慢的、耐心的、日复一日的重复的工作，使人在敬虔上成长。长老不是强逼，而是教导众人，因为强逼出来的敬虔行为根本不是真敬虔。敬虔的行为是人重生之后在新的盟约中甘心乐意行出来的。当长老教导时，会众会开始服侍并且行善。使徒行传16章中出现了一幅奇妙的景象，当时保罗和他的同伴头一次出现在腓立比，保罗正在教导一群妇女，其中包括一个叫吕底亚的女子。我们在经文中读到，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保罗给他施了洗，然后他对保罗和保罗的同伴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路加记载说，于是就强留我们。所以保罗讲道，吕底亚得救了，然后他马上就表现出热情好客，服侍众人。长老不只是教导，还必须在个人生活中为群羊树立榜样。彼得这样教导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长老的工作是呼召人们来效法自己，因此保罗这样对哥林多人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时候基督徒会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在圣经中寻找长老的工作描述时，圣经作者对长老品格的描述更加系统。同样有趣的是，这些对长老品格的描述指向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拥有的特征，比如说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不醉酒、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等等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渴求的吗？人们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保罗不给长老一些更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有带领大型组织的经验、有好的口才、创办了公益组织或者带领了一场复兴会、毕业于神学院等等。原因在于，这似乎是要带我们回到长老要做榜样这个理念上。除了善于教导，长老的生活应该是基督徒能够效法的。长老们并不是构成一个单独的基督徒阶层，从根本上说，长老他是一个基督徒，是教会中的一员，跟我们一样。他被分别出来是因为他的品格可供仿效，而且也善于教导。长老和成员的主要区别在于生命成熟的程度不同，而不是阶层不同。就如同养育孩子的父母一样，长老不断地致力于呼召成员走向成熟。可以肯定的是，长老是一个特别的职分，不是每个成熟的基督徒都有资格做长老。但是关键点仍然是，成员应该竭力地效法，像他效法基督一样。牧师或者长老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对他的教会说，让我来教你十字架的道路是怎样的，现在来看我如何走这条路。你要这样忍受苦难，要这样爱你的儿女，要这样分享福音，这样做就是慷慨和公义。让我展示给你看如何勇敢坚持真理，如何温柔地对待破碎之人。作为成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长老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得很清楚，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多位长老的优势是，如果长老的工作是展示出一种生活方式，让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效法，那么如果有多位长老，教会就会更多受益。是的，我们会从那些全职服事的弟兄身上学到很多，但是我们也能从那些全职当老师、当工人或者在经济领域里工作的长老身上学到很多。从事不同职业的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在不同领域当中敬虔是什么样的。不止如此，一个牧师一周所做的牧养工作是有限的，但两个牧师就可以做双倍的事，三个牧师就可以做三倍的工作。以此类推，新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应该有多少位长老，但是英文圣经在提到教会的长老时总是用复数形式。设立多个长老并不意味着讲到最多的牧师没有特别的作用，正如雅各被特别认为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领袖。在哥林多，保罗投身于讲道的方式并不是每一位长老都能够做到的，而且当一个忠心的讲道者定期宣讲神的话语时，他会发现会众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甚至其他的长老也会把他当作长老中居首位的，尤其配受加倍的敬奉。一个牧师不可能拥有所有的恩赐，而其他敬虔的人会在恩赐、激情和洞察力方面与他互为补充，他能带来牧养的智慧，没有人是全知的，同时也会为教会的人创建一个清晰的门训轨迹。不是所有弟兄都被神呼召成为长老，但是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去服事？为什么我没有成为这些以这种方式服事基督身体的人呢？保罗说，要羡慕善功。信任作为燃料，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耶稣的门训事工包含长老做工，装备成员去做应该做的工作。非常关键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只有成员和长老彼此信任才能够发生，对不对？信任是让耶稣门训事工的马达运转起来的燃料，没有信任的话，门训就会停滞不前。想想看，我们倾听、效法并跟随的是我们信任的人。如果我认为你为人正直、爱我，而且也为着我着想，我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教诲或者纠正，甚至是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果我在这些方面不信任你，就会怀疑你所说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因此，一个健康的教会既要有值得信赖的领袖，也要有愿意信任领袖的会众，就是我们。所以如果你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不再信任牧师的话，那么你将很难每周从教会那里、从牧师那里得到神的话语，长此以往，你的灵命就会受亏损。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这个问题急需得到关注和解决。也许问题出在你的身上，特别是当你开始敌视你认识并且信任了多年的朋友和其他的教会领袖。为此祷告，并向你信任的人征求意见。也许问题出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长老身上，并不在你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也需要直接和他们去谈。虽然我们不能判断你的具体情况究竟为何，但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为重建信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你也许需要离开，重新找一个教会。在新的教会里，你能够足够信任牧师，允许他们在必要时挑战你。是的， 基督徒应该总是寻求与人和好，但有时候谦卑也意味着我们要将这些棘手的冲突搁置一段时间，并求告主在他的时间里用他的方式来解决。除了牧师、长老和成员之外，新约承认还有一个职分，就是执事。神给执事三件事情：发现并服侍实际的需求，保护并促进教会的合一，以及服侍并支持长老的事工。在《使徒行传》六章中的故事从来没有用执事这个名词，中文和合本圣经将它翻译为管理。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种族原因发生分歧，这其实在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和说希伯来语的寡妇相比，说希腊语的寡妇们在分配饭食上遭到忽视。使徒注意到，他们自己若管理饭食，并不能很好的服侍教会，因为他们蒙召原是为了祈祷和传道，因此他们吩咐教会去寻找能够照顾好寡妇的近前之人来做这些事。关心人的物质所需，体现了神的看顾，他常常会使人在灵里受益，而且他也为教会以外的世人做了见证。在实际关怀之后，是执事工作的第二个方面，努力维护基督身体的合一。因着照顾寡妇，执事们使食物分配更加公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忽视实际的需要会导致基督身体中属灵上的不合一。执事的工作就是阻止教会中的分裂行为，他们的工作是充当基督身体的见证器。执事工作的第三个方面是支持使徒的事工，通过照顾寡妇，执事支持了教师传道的事工。从这个层面来说，执事基本上是长老事工的鼓励者和支持者。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为了教会的合一服侍和做工，那为什么要正式设立执事的职分呢？因为他提醒教会，执事的服侍是多么贴近福音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啊！他从来不是为了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耶稣来为要服侍人，正如长老提供了按照基督教教义来生活的榜样，执事呢也提供了在服侍中生活的榜样。为神恩赐给我们长老和执事而赞美他。在你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这个词能留在你的脑海中，就是恩赐。神爱你们，神爱我们，而且他赐给你们长老和执事，你把他们看作是恩赐吗？你因他们是恩赐而感谢神吗？你可以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既是为了你的益处，又是为了传扬福音。神给了他们一个重大的责任，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能做好这些工作，并且顺服他们，因为我们相信那知晓一切的神会让他们交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这一讲呢是重新认识教会的第十讲，谁来带领教会。
感觉这一讲呢，好像对我们平信徒来说，觉得好像是跟大伙没关系。
嗯，没关系。其实我跟你说啊，
啊，
在我们中国啊，有一直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和误区。
嗯，
当我们提到某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哎，那是唐曼的教会
啊，
那是
张凡的教会，
那是张牧师的教会，那是李牧师的教会，就是把这个教会啊说成是那个教会牧师的。
嗯，就没有人说那是耶稣的教会，
是那是一群人的教会，只不过这个牧师或者说这个长老在那里牧养。
嗯，
说起教会的事情呢，好像什么事情都是牧师的，是长老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当然呢，今天我们说到谁来带领教会呢，我们讲到的就是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的角色。
嗯，没错。那就像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信心呢，听起来好像是跟平信徒没有关系的。这其实这个话里面就已经反映了一个态度了。
嗯，
假如说我们所有的平信徒吧，我讲的是平信徒，我们普通的会众，
嗯，
我们都觉得这个教会好或者是不好，发展或者不发展，都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是跟那个带领者有关系。
嗯，
如果我们都是这种态度来去看待教会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自己的出发点，我的态度就出了问题了。
嗯，
就是我没有把自己当成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我是这个教会的成员。
嗯，
如果我认为我是这个教会的成员，我是委身这个教会的，我就应该去关心，
嗯，
这个教会谁在带领的？
对，
嗯。
我们好像开玩笑说，嗯，这个教会是张牧师的、李牧师的。这个张牧师、李牧师，他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不是带领在神的心意里面呢？
嗯，
如果我们不去关心这些的话，那这个教会也是很容易出问题哦。就假如说，所有的信徒都已经不再关心牧者怎么带领这个教会，教会一定会出问题。
嗯，是。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啊，我今天听了这一讲之后呢，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说到做牧师或者说做长老，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做监督啊、做执事，他们的资格你会发现都是与品格相关的。
没错，
做长老或者牧师，他在教会当中是做群羊的榜样。
嗯，
对，
是我第一个感觉啊，就听完今天这个信息呢，我第一个感觉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讲，对于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这些好像是职位或者说职分的这种划分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嗯，
因为大部分的教会，特别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能很多都是很小型的家庭教会。
嗯，
它里面是没有这么
详细的，
对，详细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或者说这所有的职位都是很到位的，没有。
嗯，
大部分的教会里面可能都是一个传道人，
嗯，
就在带领着这样一个教会，牧养着这样一个教会，
嗯，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说一个教会里面这些职位的划分究竟是他们都是管着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管理着什么样的层面，
嗯，
但是呢，就像是刚才张凡说的，这个教会里面无论是怎么样子一个职位的带领者，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他的一个品行方面，
对，
究竟在对这个教会起着一个什么样的带领的作用。
嗯，所以谁来带领教会，讲到牧师和长老的时候，他们在带领这间教会，但是前提是他们要做群羊的榜样，而这些榜样呢，是我们可效法的，是我们可操练可学习的，不是那些高不可及的好像无法企及的目标。思雨呢？
因为带领教会的这个牧者或者是长老，
嗯，
就是说如果他的品格出现问题，那整个教会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教会的这个领袖，他必须在这个品格方面是占的这个比重是比较
重的，
对，比较重的。
嗯，
然后还有的就是说他是否能够更好的带领这个教会前面的方向。
嗯，
怎么样去牧养教会的这个，他需要有装备的，
对，真理方面的装备，
需要有真理。
嗯，是刚才思雨讲到说，牧师和长老他品格方面要很好嘛，要有榜样。我就想到，其实讲义里面也提到说，我们作为会众啊，是否信任我的牧者，这是很关键的。
对，这是一个重点。
对，因为我们说牧师要爱群羊，要有好的榜样。但是作为群羊，作为一个会众， 我是否信任我的牧师其实是很关键。
没错。
为什么呢？如果我不信任我的牧师或者长老，其实我到教会是得不到任何牧养的。
对，
他讲的信息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和造就。
没错，
我不再信任他了。
对，这个信任我觉得表现在很多方面。你比如说，我因为信任他，所以我会很欣赏他，因为信任他，所以我会给他常常的鼓励啊、提醒啊，甚至包括我看到牧者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勇敢的去
提出来
指正出来，这都是一种信任的表达。
嗯，
但是很多的那种不信任呢，就是我也不说，我看到什么问题我也不讲。
嗯，我们没有关系。
对
对，
嗯，这其实对教会来说是非常大的伤害。
对，其实作为牧者来说，他也需要他的群羊、他的弟兄姊妹去关心他，为他带祷，为他就是在属灵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的。
嗯，
毕竟他也是人，他也需要更多的一个我们说的关心吧。
嗯，对，他也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一员。它跟我们之间的区别呢，仅仅可能就是生命成熟程度上的不同，但不是阶层上的不同。所以像思雨所说的，我们要关心他，要信任他。当然这中间如果关系出现裂痕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其实是有利于教会。反而呢，是当我们发现问题不做任何处理的时候，是在伤害的教会。所以从今天这一讲下来之后，我会发现一个教会的牧者是何等的重要，他为群羊守望，牧养群羊，群羊又有一个正向的反馈，一个积极的反馈，这样的话整个教会是在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是，当然牧者因为他做牧者，他的责任也很重大，甚至在很多时候牧者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很多的会众是不了解的，就觉得牧者嘛，就是每个星期在讲台上站一站，跟我们讲一篇道，他平常好像都没有时间，没有什么事干的。
这话很伤人的。
对呀、啊，但实际上牧者，我看到很多的牧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劳累。
嗯，
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他们要操心的人也非常多。
嗯，
所以我觉得牧者其实更加需要会众来天天为他祷告守望。
嗯，
是的，
需要会众来经常的去关心问候他。
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最后，虽然牧者非常重要，但是与牧者生命紧紧相连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常常为他们守望和祷告。好，那今天呢，就跟朋友分享到这，盼望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如果你是牧师或者长老的话，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去牧养你的群羊。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的成员的话，也盼望你能够为教会的牧者和长老们去祷告，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彼此一起成长。
是的，
那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教会一幅所和飞那天飞，这些教会到底在哪边？推呀推啦，撒地别加莫士贝纳和老迪加，使徒行传，还有安提阿。